我们应该做、应该去实现的东西，都是菩提的资粮，以中无分别执着，能治饶益，也能饶益一切有情。啊，令出生死得涅槃故啊，我们能够离开那个生死，然后我们得涅槃啊。那么说为善法，亦名菩萨啊，菩提也是菩萨的菩提资粮。也就是说，我们的菩提的资粮是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所以第五点，他告诉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在人间里头有这些东西，但是你真正来看这些东西，它是从菩提那里流出来的。所以无性法中实无异法，在我们的人它是平等的，没有，它是不二的，无业无果，也没有所谓业果，也无，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有业果有作用的话，是因为我们执着啊。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的。有时候这个有些人会问到这个事情，说我过去我碰到了这些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忏悔，可是我再下去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报应在，业报在？我说你忏悔了，业报的事情并不是不存在，但是你可以转业事成为智慧，叫转世成智。所以你念佛，你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那里啊有九品的，那你在那个地方成愿再来的时候，以前的那些东西经过你的忏悔，经过转世成智，你会变成一些哦，这个功德变成一些福德。所以你要去做很多的服务，做很多的化度有情的事情，你开始又在那个地方做这个东西，而不是你继续往那个恶性的循环里头走。所以净土这个修行法门之所以殊妙的地方，也就是正是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严禁佛土看起来是般若讲破相无所得的，但是你现在去看到白法，看到佛的净土，看到了佛土，无量不同的佛土啊。那么故一切法平等，般若波罗蜜多啊，正平等性，名为涅槃，这个叫做无性自性的道理的。所以佛言啊，所以佛陀说啊，那么如染杂者及清净者，实无所有。他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有染杂或者是清净，本来是没有，有的话是什么样？是我们自己去执着在那个地方，这样你了解吗？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就跟那个东西去相应，会不会？会，我们就会去跟他跟这些相应。所以十法界存乎一心，我们会跑到第一界里头，跑到这个无间地狱里头，也是我们自己去跟他相应的。所以我过去在读十法界，我读唯识，然后读到这个十法界里头无间地狱的时候，讲铜墙以铁壁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如果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苦恼，然后整天都是想那个钻到那个牛角尖里头去，然后你很痛苦，我请问那个地方是不是无间地狱？既不间断，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点空间把你绑得死死的，是不是无间地狱？既不间断，又连一点点你可以喘息的空间都没有，那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那是智慧，所有的障碍全部啊，智慧没有了，所有的障碍全部把自己锁死了，所以一点点喘息的空间没有，一点点让自己可以得到欢喜的这种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叫无间，没有任何间断的间迫，所以众苦间迫。我们每天唱歌的时候，这个讲众苦间迫，三宝歌里头不是讲众苦间迫吗？你自己想想看，今天你被苦间迫了多少？你偶尔就陷入那里头的时候，你也会被众苦间迫。可是你学佛了，有时候会提醒自己，然后吸一口气，倒吸一口气，赶快抽腿，不要一直陷进去。所以要留意啊，要留心呢、啊。第六，我们看佛言哈， 染泽的跟清净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去染，我们自己去执着在那里参。如果你超越它的时候，就不会有此因缘呢。染杂清净已非实。这么说来的话，染杂清净也不是本来就实有，是我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所变现的。何以故？住我，我所，我如果执着在我，我所，我执的东西，以及我所啊产生啊染执的东西，以及透过这个染执结及结所系法的这些东西，诸有情类呢，虚妄分别啊，那么为有染杂清净。一般的有情都以为啊，好像有的叫染杂，有的叫清净，其实不是，染杂清净俱不存在。如果有的话，都只是我们事所变现，是这样子。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要生活着有生命的世界，都叫做有情的世界。这个有情就在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里头，我们都会有我们的需求，有我们的需要，有我们生活中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当然每天都有我们基本食物的需要，我们感情世界的东西，我们需要很多的自由，我们需要很多的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安全感，我们需要有永恒，我们需要自己觉得是重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可真的林林总总一大堆，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困得很死很死。但是佛却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你啊人间有情世界里头、五蕴世界里头的这些作画的工具。如果你一直被这些东西执得很紧很紧的时候，你这个画不但没有做得好，而且你也忘掉了你只是一个作画的人而已。你既然做一幅画，你为什么不把它不轻松一点来画呢？为什么这么样拘泥，这么样的甩不开呢？好，甩不开的因为是因为有我跟我所，因为有一个我以及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业识在内，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绑得很死。如果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不在这个地方分别啊，那么这那我就不会陷在这里。我如果再这样分别，然后我执着在这里，我自然而然就不断地跟它相应，这就是轮回对最主要的原因了。那好，你到底要到极乐世界去呢，还是要继续的在这个地方轮回呢？啊，好，你在人世间里头，你能生活的欢喜一点，你能生活的清净一点，欢喜一点。虽然工作很辛苦，要面对，要去做很多的事情，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你的心无论如何，就像擦黑板一样，学习学习哈，神秀和尚的方法，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少一点，然后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相感应呢？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就是这么重要的。那么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综合性的啊净土修行的道理给大家听啊。请问什么叫做佛土？你如果去看啊《大阿弥陀经》啊，那么也就是《无量寿佛经》这部经，你去看它。你看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佛陀要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无量寿佛啊，讲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佛啊，这个无量寿如来之前，他怎么说呢？他说最早以前就有这个如来，所谓的成就的佛是无量无边的啊，从定光如来开始。那什么，为什么称他叫定光如来呢？这就是常寂光净土，是不是定光如来？可是往后呢，有这么多的如来，有这么多的世界，有这么多化度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其实也是这个佛的佛界，每一个佛的化土也都是在化导众生的。那么他这么多个如来，他唱了那么多个如来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啊，在四自在佛如来的时候，有一个国王，他领悟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出家。什么叫出家？出家就是告诉我们，即使当国王，这些东西 也同时必须是要出家的，即使当一个总经理也必须同时要是出家的，即使当一个董事长也自己必须是出家的，当一个教授也必须是出家的，一个结婚的人也必须是出家的。各位，你懂这出家的意思吗？就是要探头天外看，才能够了解谁是我班人，我现在在做的，我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佛性啊。那这个出家的这个出家的这一个国王，他给自己的名号，他的名号，四自在王给他的名号是什么？是法藏比丘。这个法藏比丘呢，他啊在修行之中同时发了菩萨的宏愿四十八愿，这个四十八愿才形成了怎么样？形成了我们说一个无量寿佛，也就是成了这个我们说极乐世界的一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就是指这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大家修行想要去的地方，是佛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来给我们化导，告诉我们了，就是你们娑婆世界在这个地方的众生距离最近的最容易修的法门，尤其是到了末法时代的人啊，他的根气没那么好，那么他比较能够修极乐世界保证班，这样比较好啊。所以我现在这个为什么越来这个净土的修行，从晋朝慧远大师开始，道绰大师他们开始，唐朝的道绰大师写这么多的像安乐集啦这些东西，他们写到做到现在来，净土的修行变成大家非常这个通行了解啊，而且慢慢的把禅的新的修行也融在这个地方来。可是其实他在大般若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他是从实地菩萨，你要从实地要把这个心地建立起来，你才有可能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所以你能生活的欢喜，你才有可能跟极乐世界相应呢。至少啊，你要打电话的时候的那个频率必须要相对才行呢。所以我常常都会问你，开心吗？你有法喜充满吗？我们不是常常见面做法喜充满，你到底有没有法喜？有没有常常去留意这个事情？而且它还是列第一地的。好，那这一个地方极乐世界这地，其实他那四十八愿简单想起来，他发的这个说，他说我成设我成佛，那个佛的国度啊，这些所有的众生，你看他就是有障碍的人来，最后的众生来了也会让他没有障碍，让他有神通，让他成为菩萨恨，所以来这个净土来的时候，最后简单回起来就是慈悲喜舍，他没有离开这十地菩萨，也没有离开，总共融合起来就慈悲喜舍。慈是给自己众生都得到欢喜快乐，悲就是拔除痛苦，拔除障碍，喜就是得到欢喜，舍就是看出啊，真正的解脱了无明惑，看出了本来这些业障啊，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哦，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啊在这里我们看这一部大般若经，这部大般若经在这三品经里头经文这么多，我们归纳这几个很重要的来看，而最后这个地方就会谈到庄严净土的佛土的问题，也会严禁佛土的问题。那么修这个，严格讲起来，不管你是修任何一门，到最后都是要到净土里头去的。那么修禅的就到了这个多帅念院的那个叫多帅的净土，你修啊华严宗的教法的，那你修华严净土啊，那么你修念佛的，那是修极乐世界的这个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但你很多人都会常常都会问这个问题，那多帅净土跟这个就是弥勒的那个净土跟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到底有什么分别？我跟他讲说，他们的后院是相通的，你看起来两个字，但后院是相通的，都是一样的净土。 就是成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透过这个所谓净土的法门呢？就是修这个心的净土。所以当我的心净即佛土净，当我的心清净，没有障碍，没有这些纷繁，没有打这些结，没有因为这些结以及结所系法，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永远扯不完，我就可以跟他相应。不止如此，是我这一些零零总总的烦恼，这些打结的东西越少，我事情看事情就越清楚，越了了分明，越不会障碍在那个地方，而我的福报也越大，我的心也就越欢喜，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在世间法是如此的时候，念一声佛就跟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相应的。我们并不是只有生活修行一直等待有一天要到极乐世界，不是，是此刻当下也必须有如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生活是不能被切成两段的。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悠游在净土里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有一天，这是不久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我去爬山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嘿，这世界上我能碰到的事情，我从某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它都是清净无染的，而且都很美，都具有般若，都具有启发性。你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是我常常啊，像蚊子叮牛角一样，我叮不进去，我看不到那个切入的光明面，我看不到它，所以我就看不出这个可以得大自在、得大福报的这个面相，我看不到它。然后我就用无明来面对，来回应他。我用无明来回应他的时候，他就回报我一个大无明。所以我就陷，我们的生活就容易陷入更多的纠葛、更多的困顿、更多的敌意、更多的烦恼里头去。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回去，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哎，你的那个相机是不是借给我？”我说：“老爸，你不是有一个相机吗？”他说：“我照不好，是我那个相机大概不好。”他说：“老爸，哪这回事呢？你把相机拿来，我教你。”他就教我怎么照相。其实我要拿那个相机照什么呢？因为我发觉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最好的可以照的地方。他那天问我说：“那你到底要去照什么？”他说：“我带着这个相机到哪里去，没有一张啊，照下来没有一张是不好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值得照的，照不好是我自己的镜头没有抓好，而不是哪一个风景，没有一个风景是不好的，而且每一个风景都具有启发性。”我看了那个蔓藤啊，禅宗常常讲葛藤，葛藤要抓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叫葛藤？你的心里头常常出现了很多疙瘩纠缠在一起，你的心舒服不舒服？很不舒服，很多事情就困顿就在那个地方被困住了。你去看看啊，你去看那山上的那个葛藤，你去把它看一看，以后那个葛藤你想要理清它还真不容易嘞。葛藤啊，它完全缠在一起，缠得简直像一张网一样哎。对，它真的很美，很有真知灼见，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避免，我们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你走在一个地方，就看来几颗竹子，有的这个几颗竹子呢啊，它直通通的，哪里的竹子最好玩呢？竹山的竹子，你去看那竹子，竹林这里都是竹子，每一根都很直。我到一些比较原始林的，台湾的原始林的地方，你去看看啊，山林溪那边有一些后来种的很好的林，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在高雄的这个山里头，这个有一些造林造的比较久，三四十年的那些造林，你去看看藤枝那一带，你去看看，他说每根都很直， 你去看那个竹子，看那个树啊，很直的时候，你会发现直通通的，就参天地之化育。所以日本，我看日本禅里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就这个师父带着徒弟，然后就又带他到，他问他说什么叫做禅，那么师父就带着徒弟走到了这个竹林子里头，他跟他讲，他说这就是禅，他指的是竹子，他竹子，他说竹子怎么会是禅呢？他说我告诉你，竹子它不会盘根就结，它直通通的直上青天，它不起葛藤，所以它是禅。你会不会内心里头常常盘来盘去，盘得这样愁眉苦脸？会不会？你会不会很多事情把自己弄得那么样复杂，以至于你的智慧没有了，你连去把事情做得好的力量都没有？会不会？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就拿了那个相机，我想发觉到处都可以照，到处都有，我这里面都可以写一首小诗在那上头，照不完了，太多了，照不完了，干脆用自己的眼睛照好了。所以又把那个相机又放在我的袋子里头，我好好的去欣赏，到处都是。然后我走到那个枫叶通通掉下来，满地都是枫叶的地方，我也发现原来满地的枫叶也很美，满地的枫叶也很有启发性。这个那天，我又突然间就问我太太说：“这个树雕岁寒如何？”她说：“体露金风。”我记得了，真的是体露金风。你不觉得它体露金风吗？所以你去看吧，念佛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最后你会发现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清净，你不是用世间法来看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很清净的。你看自己的事情怎么画都画不开，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像葛藤一样，但是你去看别人的事情你却很悠闲，所以人讲说你是局外人啊。所以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局外人呢常常是禅宗的对师徒之间常常提醒的话。他说你要学习当自己的局外人啊，局外人就是出家的意思啊。你要用局外人来看局内事，局内事自然就太平。如果你是锁在果藤里头就不行，那所以叫清净，这就是净土的意思了。那佛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懂得念佛，也必须懂得行持，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在这个行持之间啊，好好的去做一些努力。所以你看看我们在生活之中是凡圣同居土，就是你此刻的凡俗的生活里头，同时呢也是佛土，它分不开的。但是明明是佛土，我们就把它看成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个智慧去觉照它，我被我们的葛藤给牵住。但是如果我现在可以体会到，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观念上做一点改变，我们一样可以生活在凡圣同居土里头，我们还是感受到福报很大，我们感受到很丰富。这个地方就一定要修的是先把那个见思惑给解除掉才能办得到的。我们讲三惑里头的见思惑的那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方便有余土。什么叫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也是在修啊，这个是见思惑完全修断了，但是菩萨恨还没有开始，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土。什么叫十报庄严土呢？是菩萨修行已经完成了，那这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呢，就是进入了真正的涅槃啊。所以这个四土在净土里头都是四土啊，所以正因为凡圣同居土，我只要一念的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就有可能进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称它叫保证班，也就是你只要肯念，你只要肯愿意跟他常常提起正念，就 就可以的。所以为什么你这个需要握着一常常握着这一串念珠，常常心里面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阿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佛就是觉悟的意思。你时时刻刻啊，这个有一个无量光明的觉照，让自己随时随地保持觉悟。我痛苦了，我赶紧抽腿；我错误了，我忏悔抽腿。我只要念声阿弥陀佛，我一定会到。而且越念越好，越念越好。他有一天，因为你常常念着心清净的这个净土，那么障碍慢慢的减少。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会跟我们这个会彼此之间会相应啊。那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你的那个电脑里头，你储存进去的一个非常功能非常好的一个新的软体进去，它不只是软体而已，它本身具有防毒的效果，又有衍生各种不同处理资料的效果，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所以我们有念了佛，慢慢的我们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定下来，我们所修行的自然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净土的回向句里头，他我们每一次在唱的时候唱什么，唱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用你这颗心，你用你平常念的阿弥陀佛，我来庄严庄严佛的净土，也庄严我自信里头的净土，庄严佛净土。所以上报啊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就是世间的部分嘛，是不是啊？从父母恩到众生恩到国家恩到佛恩啊，佛恩师恩，这些东西四重恩又称为四重恩啊。我上有一次我特别啊请教师父说，是四重恩还是四重恩？他跟我讲重恩，他说不是只有四重，是所有的恩，这么多恩里头这四个最重，这四个对我们最重，四重恩，不是只有四重，四重恩。所以我们在这个四报这个四重恩里头去展现我们的人生，去展现这生命这朵华，去好好的去让自己生活的欢喜，把这个福报呢能够经营得出来，它就是指的是指这个上报四重恩，要跟所有一切有情能够好好的啊去创造这个喜乐出来，这个福报出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因为所有的有情也有比文，有很多痛苦的，所以三途，所以要去祭拔所有的痛苦啊。所以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有的跟我一样跟我一起啊，所有见闻啊，那么我是希望他能够通通都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庄严啊这个那个严禁佛土啊，那么这个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愿意这一个报身，在这个报身里的，在这个娑婆世界有情世界的报身，最后大家同生到极乐国，而不是我以后才到极乐国，我应该当下现在就同时生活在我的喜乐之中。所以法喜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宗教里头通通列为最基础的问题啊。这个在基督圣经的信仰里头，他也谈到这个啊喜乐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当然要谈这个喜乐的问题，他的天国是喜乐的，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喜乐的。而且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的酒这个所以啊这个九品莲华，表示说他的修行的这个层次不同， 你都可以到，但是都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去庄严佛的净土。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不是某一个条件，你考几格了就来，考不及格就不来。它不是，它保证班通通来，最后通通要参气到长期光净土，就是这样。但是长期光净土是一个什么世界？这一个有钱的世界是一个分子的世界，这个分子的世界是一个啊，产生生住异灭的，有种种的困顿、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败坏的一个世界。所以在伦理上是如此，在身体上是如此，在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有这个共同的现象，它是一个分子的世界。可是这个分子的世界的更上层却是一个啊，这个量子场的世界，叫 quantum field 的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精细，它没有伤的现象，它越往上走它越和谐，越欢喜，越是平静。所以我看起来从一个新物理学的一些观念去看的，比对看的话，它那个世界也不是叫做物啊，也不叫物理学啊，他只是想说那是个量子场的啊，是属于我们的思想的、我们的精神的更高层的那个世界啊。所以这么看来，那个世界叫长期光净土有什么不对呢？可是那样子的长期光净土是不是要回向到世间来呢？要啊，世间的地方，这个出世间的是不是要回向到出世间的世界呢？要，但是并不是我以后再回向，而是此刻同时就在回向。那长期光净土此刻也同时在回向，回上向下的，所以就叫做回向。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竟然是这么样子的美好的。那么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看了，因为在这三品经里头，他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这个十个波罗蜜，他抓住了十地菩萨发生了实地的修行，让我们的心地变得美好。所以各位注意，也许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地却不能坏掉。也许我们碰到不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地却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不稳啊、哦！我们要懂得安忍，因为我在安忍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我们这个法性，我们就自然而然稳定下来。那么我们稳定下来说，同时我们也等于庄严了这个佛土，是一样的。那我们每一天记得常常心系念着佛，提醒自己有这个清净的佛土，而且我的心的这个佛土也跟它相应。所以你有时候要这么想，你在愁眉苦脸的时候一定要想想说，我这样子有没有把这个做到庄严佛的净土。我当我的心被一些负面的东西占据的时候，我有没有转换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让阳光进来照亮我的心，去做一些比较正向的可以有更多福报的东西。如果我碰到了有些失落的时候，我有没有好好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愿意去做一些啊填补，让我觉得失落的东西变成我的安定，而我愿意去跟一切有情啊结慈悲喜舍的善缘，我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所以佛法并不是只有这颗心的问题，这个佛法也同时是我们的人生，也同时是我们的事业。尤其是现在啊，这个这一波不景气，这个不景气到底要维持多久？各家猜说法啊，这个各有差异。但是它不是永远这样子。可是我不能等到说这一波好了以后，我才要来过啊这个顺利的生活。不是要安忍的意思，不是这样。安忍的意思是此刻我就能够安忍，此刻我仍然还是可以行动。哇，我们还是能够行动。那么佛的一个教化，他特别是这个庄严佛的净土这一块，他不是随着你这个景气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我在不好的时候我也能安忍，我在景气好的时候我也能安忍，我在我做起事情来啊，这个语言很舒顺的时候我也可以， 我在原很孤立的时候，我也可以，我的心永远是安忍的，我永远都会用一种喜乐的心态去面对他的。我总是一直常常提醒大家，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社会性格改变的最大的是这一块。我总觉得这个大概我这一代的人，甚至应该五十几岁的人都是往上去的人，他们在受到一些苦或苦难或痛苦的时候，他们往来也嗨，他们呢也会觉得我都一听啊，也得跟教导大家这边帮起哈，啊我做做啊躲在这边歪开在偏起哈，他也很会形容，但是只讲的是指那个苦，但是他很少讲自己的忧伤，他不是愁眉苦脸，他不会忧郁到自杀，他不会一个人到好像要最后他会很索性把生命给撕毁，很少，比较不会。但是现在新的这个年代的人，他不是，他还没有多痛，他已经很悲哀了，他的心比较容易在这一个这个见思惑里头被纠缠在那个地方。你去想想看啊，那个小鸟一飞到那个捕鸟器的那个陷阱里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是做过的。我母亲不让我们这样去捕小鸟，但我还是有去捕过的，把它弄好，弄个红的水果柿子之类的，然后这个地方弄好，那个小鸟一踩上那个地方机关的话，它一定要踩那个地方才能够吃那一颗柿子，或者才吃那个红彤彤的水果。它一踩下去以后，脚就被困住了。我请问，它被困住的已经够痛了，对不对？可是它在那里再飞了以后，会不会更痛？是挣扎了以后的痛比原来的痛会更痛，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注意，你千万不要自投罗网，去跑到那个陷阱里头去。那些陷阱是什么？红彤彤的很引诱人的东西，然后跳下去了以后还要拼命的挣扎，那就更痛。尤其是心理上被一个东西困住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宽心的安忍放下它，它自动会松开，你有机会从里头逃脱。所以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提醒，怎么去庄严这个佛净土呢？就是我内心里头没有这些啊，这个见思惑啊，我没有这些尘沙惑，我能够从无明惑里头跳脱出来，那我们就是庄严佛净土。可是佛却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却非常慈悲，他告诉你，你什么都还没有，只要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你要来，也就是你愿意报名，你只有念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他有多慈悲呢？他还是收你从下下品开始，而且指导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在四十八愿里都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众生到这个地方来，通通他都会教导，他都在那里解脱，都在那里成就的，然后你会进步。我请问你，今天能坐在讲堂这样有多么不容易，这有多么殊胜，你应该有时候也应该给自己鼓励一下，说哦，我真的好不容易，我的福报真的很大，我以前也真的很有缘，很有佛缘，光凭这件事情你就要开开心心的，你就要法喜充满。这个我每一年都会提到寒山子的话，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仙啊，年底的时候总是提醒大家，是不是？随着物换星移，随着这些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是不是？去岁换愁脸，我们有时候要惭愧心，我们有时候要忏悔心，那这些东西过去，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春来物色仙，你回过头来看，周边的事物变得那么样的鲜绿，那么样子的美好。所以我常常都会问你们，你今天来的时候，你看到今天晚霞有多美？你我是讲今天哦，你看到没有啊？你说老师，你才有闲可以看到晚霞，我们没有 哪里啊？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来这里的时候，啊，这个从家里出来，我还是一样抬起头来，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今天西边的那个地方的那一颗星星，简直是哈、啊、人世间看不到的那样子的钻石，那样子的美好。我说你看到没有？你只看到从我这里讲的，不，我希望你亲自常常都能够去留意。霓虹灯美不美？美，街景美不美？美，你回去看看，你家里的孩子美不美？很美，你家里的这个你的配偶美不美？美，你的父母美不美？也美，你要这么看，你去看吧，换一副不同的，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努力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啊，岁末年初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闲，山花笑绿水，从来没有看过山花对着绿水在那里，好像在眉目传情一样。现在你一看，他们真的好像在眉目传情，因为你自己心真的是这么活泼了。言有五千言，那个山南跟那个山峰之间看起来本来是静止的，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们搂着在舞蹈一样，那么的欢庆。你为什么没有感受到这个生命的这一块呢？那寒山为什么能感受得到呢？所以再看看有情众生，像风跟蝶，你都可以看到春天的时候，初春的时候，你去看看风蝶多么美，风蝶之云乐。你去看看禽跟鱼，更值得怜爱，这些都这么怜爱，你家的人怎么会不互相怜爱呢？所以这是人间的净土啊。老师多讲几句，言这十分钟没有别的，是老婆心切啊，请大家记得，就是要好好的生活，要好好的这个修这个大般若经啊，好好的庄严佛净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了。